渐渐中，渐渐中，渐渐中，我今朝这狂野路程，祝花园更新。主是主，你这样应许我们，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哦，今天早上你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来亲近你。哦，你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要来寻找你；相近的时候，要来求告你。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你已经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带着我们自己的本相来。带着我们的渴慕来，主，你要赏赐那些寻求你的人，赏赐那些求告你的人，心里渴慕的人。我们谢谢你，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荣耀都来归给你。我们求你这样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也祝福我们这几天。哦，哈利路亚！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赞美主，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够再要过年了，我觉得还没有过年之前我们有这样子的特会，我知道这实在是为我们预备的。弟兄姊妹，我越来越知道好像主实在非常的恩待我们。我们说主给我们预备的一个地方，我们有这样这么舒适的地方，最近我们的暖气工程也完毕，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地方越来越好。可是另外我们说主也给我们预备可以寻求祷告他的地方，就在里面可以遇见他的地方。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追求，无论是软体的无论是硬体的，好像主特别的恩待我们，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宝贵，我知道弟兄姊妹越来越宝贵，听了你们的见证我就知道真的主带领我们赏赐我们，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有人这样做见证说，哇，我很想用一点点代价可以得到很多的恩典，得到很多的赏赐，感谢主，很好。但是只有这一件事可以，我们用一点点，好，比如说我们相信主，哇，主就把他自己赐给我们，这个是用一点点可以换取那么多的祝福，只有这一点。可是另外一件事，当我们追求主，主也在看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付代价。我们说我们越付代价，我们所得着的就越多，这是成正比的。这个恩典呢，需要你去付代价，不是只有用一点点代价就得到一大堆。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上帝就不是公平的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代价多少，我们会得着他多少，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回头来，我们说这实在是神的恩典为我们在这里所预备的，感谢主，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越来越是，对不对？我相信你们有感觉，赞美主。我们要数算，要诉说，实在诉说不完，太多太多主的恩典，赞美主。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明年我们的经文是什么？大概都还不知道，那我今天公布了哈，好不好？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啊，感谢主。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啊，第十四节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到十八节，赞美主。就是明年的，应该说是很快要过年了，就是也可以说是2010年2010年我们所要主给我们的经文，每一年 主会借着我们的大家长，我们的贝教士啊，给我们一段经文，去年的经文，也可以说还没有过去的这一段经文，还记得吗？我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怎么样欢然取水。感谢主，是主把那个活水给我们哈，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哈。这是主今年给我们的，也是明年很快，明就是很快的要来的哈。主把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六章十四节到十八节，好像很长，对不对？可是呢，其实也是只有一件事。我想我们先来读一次，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到十八节，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次。来，预备起，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感谢主啊，赞美主。这一段就是要告诉我们，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也真的也就是要告诉我们，那今年更是主要借着这一段话向我们的心说话。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直接从主那里领受这个教导。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必须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一个基督徒应该过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比如说第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不要跟他们同负一轭，就是说不要同有一个方向，同有一个兴趣，同有一个意象，也可以说是同有一条路啊。你们和不信的言不相配，不可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下面有五件啊。义和不义，光明和黑暗，基督与比列，信主的和不信主的。第十六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意思告诉我们说完全不一样啊，地位不同，生命不同，那个道路也不同，方向更不同。感谢主，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他们有分别，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刚刚我们唱的那个诗歌，诗选165首啊，归主为圣。对，这个归主为圣就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生活，那就是应该是基督徒的生活。当我们得救了以后，那个生命就不一样了。从前的我跟今天的我，那就不一样了。从前的我，你可以随意所好，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现在的青年人都是流行，在台湾流行这一句话。可是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跟他们流行，对不对？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青年，我们就不跟他们流行。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是方向的不同，地位不同，生命不同。所以感谢主，主这样子的要把这样子的话给我们，再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哦。这个有很大的不同，为着你我，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为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知道， 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赞美主。我很喜欢再跟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彼此交通到这件事，关于我们的交朋友。我相信我们说在家靠父母，在外就是需要靠朋友，对不对？我们都应该有好朋友，是没有错。关于朋友，还有关于婚姻，我们青年人，我们的少年人，我们都要面对的婚姻啊，这个很要紧，对不对？特别我觉得这一句话也特别是讲到不可同父异母，在那个婚姻上面啊，这个不可同父异母，意思说不能够用一只牛或是一只马，或是一只马或是一头驴啊，这个生命不同，你跟他们一起负那个恶啊，耕地的时候一匹牛一匹马在那里这样子耕地啊，他说这不行的，律法也规定，也告诉我们不可以啊。所以呢，这个同父异母啊，我想也有这个意思，特别我们的对象啊，还有一件事，我也喜欢跟弟兄姊妹交通到这一件事，关于我们的生意的伙伴啊，比如说我们跟某某人一起开公司，我们跟某某人一起同伙，这也我们也应该说抓住这一句话，你们何不信的言不相配啊，为什么不能够相配，为什么不能同父异母？弟兄姊妹，我很想先从这三件跟弟兄姊妹分享，关于我们的交朋友，感谢主，我们我很喜欢提到说我们应该有好朋友，可是我们的好朋友应该是在主里面的好朋友。当然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已经有好朋友，那是另外一件事，可是你信主了以后你有好朋友，而且能够跟你谈得那么来，哦，你可以把什么话都跟他讲，哦，那样的朋友竟然是不信主的，那这个呢不大好。我们说我们应该在主里面有好朋友，他能够影响我们追求主，他能够影响我们起来爱主，他能够影响我们更渴慕主，这样的朋友才是真正在这里所说到的同父异母。所以我们跟着那个你应该有的好朋友，我们应该说如果我们交朋友，我们也应该说在主里面的滥交自取败坏，如果你在那边随便的交朋友，自取败坏就是会影响我们，可是有一个朋友，我们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那样同心，那样一种奔跑天路的朋友，那还是还是主所喜悦的那个朋友。所以说我们跟那些外邦的朋友，我们不是说外邦朋友不好，我们也不是说外邦朋友我们就跟他一刀两断，不是这个意思，或是说我们就不跟他们来往，我那个不信主的，那我们就不要跟他讲话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还是要用智慧跟他们有交往，但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好朋友应该可以影响我们渴慕主追求主的朋友，感谢主。所以呢弟兄姊妹，我想到我们的青年人还没有结婚，我们的少年人，我们也应该也有渐渐的也有一个比朋友更进一步的朋友。那个时候我在跟师母说我很关心你，师母说大家都很关心我，可是呢我的关心，我的意思呢有一个关心的关心。所以呢应该说进一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很喜欢告诉我们的青年人一件事，不要把自己暴露在人的面前，不要把自己宣扬在人的面前。那个荣教师以前他这样子说，他说我们不应该赶时髦，我们不应该赶怎么样就怎么，别人怎么样做我们就跟着怎么样做，哇，迫不及待的赶快要交朋友，把自己暴露在人的面前，我们应该说把
保守一点，含苞待放的花儿还是比较美，是不是？如果我们哇开的一下子，有的人呢一毕业呢，以前有一位同工他说哇，我那个毕业了以后我还是含苞待放，可是有的人毕业了以后呢就已经开的快要谢掉一样，意思说当一毕业了以后呢就要把自己好像显露出来，嗯，我有什么样，我有怎么样，这样不好。所以呢弟兄姊妹，我觉得有些时候不需要为自己做广告，那个就是怎么样，那个就是不暴露在人的面前，那这个含蓄一点还是会比较安全一点，对不对？所以呢勉励我们的青年人，可是呢有些时候我也觉得说，是我们应该要看清楚那个是不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基督徒，这个朋友我们才能够交。如果刚刚说的那么把自己显露出来，就不够分别为圣，不够保守，不够，这样子我们就应该小心一点哈。赞美主。可是呢我是劝我们的青年人，还有荣教师以前他也这样子的告诉我们，我一直记到今天我没有忘记，他说如果你要找你的好朋友当然我说到的像刚刚我说到的师母是关心你的关心，那个是进一前的关心，那个我们应该呢在主里面不要选啊，这个也选，那个也选啊，选了三四个才来比较，选一个最好的。他说不，这样不好，这样对人有亏欠，不好。你应该在主人面前祷告，主应该是什么？如果还不清楚，我们就应该等候，等候，等候的时候呢？不应该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样？有一个弟兄，哦，他就等候主啊，主耶稣啊，那个哦啊，现在那个爬坡上来，那个楼梯咔咔咔上来，他就说，嗯，主啊，如果是那一个今天上来的那一位姊妹是姊妹的话呢，那就是主你为我预备的。所以他用这样子跟主在读，你知道吗？在拔掉，在读了，所以他在。等候，叩叩叩上来了以后，一看那是一个老姊妹，所以说，这样子不，我们不是用这一种在赌，我们不是用这种，真的，我们应该说回到主的面前来，自己先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然后呢，主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朋友来自主的，主会给你明白，你里面一定会知道。感谢主。所以呢我这样子说当然我说的一定是很不完全可是呢我们在这个交友的事上我们应该说要很小心，很小心，你跟什么样子的朋友在一起，很自然的你会成为怎么样子的人。比如说你这个是你的偶像，哇，你这个偶像你那么的倾慕他，哦，慢慢的可能你就跟他差不多是一样，可是这一个朋友他是那样子的分别为圣，他是那样的绝对有的时候过分的绝对也是好的，应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过分的绝对过分的分别为圣当然不要过分，不过还是有些时候会过分一点，竟然会叫我爱上耶稣，因着他，哦，这样的朋友，你会真的还是不一样啊！感谢主，所以呢，弟兄姊妹，我发觉，我想主今年是不是也要叫我们在这件事上留意啊？感谢主，好，我再说到婚姻，婚姻这个事情，我想我们刚刚说的不可同父异轭。我们绝对没有第二条路有的人说如果带他来信主，而且呢他能够爱主那当然我想如果是有这样子的情形，那也是，可是我们不要为着某一个目的 而这样子在婚姻上面，我们还是把它交在主手中。我们自己，我说再说到我们自己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然后呢跟你在一起，而且他羡慕你的人呢，他也会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因为你把耶稣放第一，你自然也会影响到另一个人。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把主放第一，哦，你就用你自己的办法，用你的方法，另外在追求你的人一定也感觉到，一定也会细查出你的底细来。不要同父异母，就是不要同父异母啊！所以呢，我们在婚姻上面，我们也应该要非常的过分的，我们有的时候说过分的，要这样来遵守，要这样来遵守。我相信主会祝福那些赏赐那一些这样子的遵守他道的弟兄和姊妹。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我刚刚提到，他说：“哎，我们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吗？啊，某某人也这样子做吗？”我的哎，那个其实那个是主在怜悯人，是你不知道的。也许人经过那个日子，哦，他过一个不容易的不可同日而语。这个，如果有的人没有遵守，可能那个日子不容易啊，是你不知道的。无论如何，我们呢？应该知道一件事，有人说，哎，我可以这么做，然后呢，带他信主，哎，跟某某人一样，跟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呢，我们有一个人可以做例子，就是所罗门。所罗门那么有智慧，对不对？哈，他那么有智慧，你看他还是怎么样？他还是在这件事上怎么样？跌倒了。他有许多的妃嫔，哈，那个有妃。当然太多了，700个，兵呢有300个，1000个。他说这个挥兵怎么样引诱他的心啊，使他离开了正路，所以呢不遵守他的父亲所遵行的，他父亲是大卫所遵行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婚姻实在是要特别特别的哦。感谢主，我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在婚姻上面啊，主真的祝福他们啊，他们的儿女这样的把他们带到主面前。可是也有多少的婚姻啊，因着结婚以后呢，哇，就过另一种日子啊，本来那么样子的要服侍主爱主，可是进入家庭以后，有了孩子以后，哇，就不一样了。所以尼托生弟兄他说，一个人真正的爱主是看他婚姻以后的生活，是不是在婚姻之前，是婚姻以后的生活。我真的明白，感谢主。所以感谢主，这个呢婚姻上面我们也要留意。等一下我再告诉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的那个经文，你就会知道。还有第三样，我要说到工作生意的伙伴上面。我说真的，我们在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要开一个公司，别人邀你去怎么样啊，可是呢对方没有信主啊，那我们就应该心里面有一点留意了哈。那感谢主，我想有一个牧师他这么说，这个是一个很难的建议为某一种人啊，因为他们已经要决定了，可是你这样子跟他说，他们会怎么样呢？会很难接受的建议啊，这是一个给人一个很难接受的建议啊，这是陈中道牧师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真的哎，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的黄弟兄曾经到我们当中来的，现在在大陆，他现在在做别人的伙计，可以说是在帮别人赚钱。可是以前呢，他在做老板，跟着别人同伙，开公司，然后在大陆。可是呢，他没有成功，那个时候呢， 记得，我还记得我们有劝他，可是呢我说真的我也不敢讲得太大声啊。他后来他失败了以后呢，他跟我说，他说喂弟兄，你怎么没有跟我讲？我说有啊，我那个时候有跟你讲啊。可是他自己想一想说啊，其实我没有听进去了，即使我知道你有跟我讲我也听不进去啊。所以呢他说感谢主，因为我失败了，不然我如果成功的话，今天就不是我的从前的我。意思说如果他成功了，赚很多的钱了，他就不会今天那么爱主。意思说他就不会留到今天啊，还能够在教会里面。所以感谢主，他我们从这位弟兄的身上真的我也知道我们的弟兄们也有这样的见证。我真的感谢主，感谢主。有人说哎，那这样子应该在全福会里面呢，我们知道全福会啊，他们是生意人的团契，哇，他们就可以啊，那也很好，感谢主。最近有人这样跟我说，那个全福会的那个创办人，那个叫做 Demos， 是不是啊？他说他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感谢主，没有错啊，一个人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我觉得应该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是最快乐的人，对不对？不是只有他，但是一个生意人要这样子的遵行神的旨意，实在也很不容易，你知道吗？他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那你知道他当时也就是为着这个原因啊，创办了那个全福会。但是呢，问题是这样子，渐渐的呢，哦，人进入全福会呢，啊，就是要找生意做，那这样子对不对？这样就不大好了，对不对？要紧的基督徒应该是分别为圣的基督徒，才是真基督徒，我应该这么说，对不对？最近我们的瑞珍，杜瑞珍跟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他说魏哥啊，他说啊，我这一次去那个尼加拉瓜，他们有那个全福会的那个年会，他们在那里开会，瑞珍说感谢主，我在那里看到那个负责的那个会长，他坐在那里安安静静，他是一个与神同在的人。杜瑞珍可以感觉到，他说我看到他我就受感动。那个瑞珍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对对，就是这样子啊，一个生意人，他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实在也就是不简单，但是他们愿意付这个代价遵行神的旨意，足有额外的赏赐，代价越大怎么样，赏赐就越大，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他在那里坐在那里，他不讲话，他就知道有主的同在。那我也觉得说真的，像这样的人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那我们就知道啊，跟这样的人做生意，跟这样子的人在一起合伙，我们就不会吃亏，对不对啊？感谢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为着神的荣耀啊！好，我讲完了这两样，我要告诉弟兄姊妹，有一个人，那一个人呢，他在大有尊荣、大有资财的时候，哇，上帝也祝福他的国家，列王记里面的一个王，你知道吗？他就跟一个坏人结亲，你猜那一个人叫什么名字？我们来看好不好？历代志下十八章，历代是耶沙法没有错。历代志下十八章啊，好，感谢主啊！历代志下十八章，好，第一节到第三节，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起。耶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过了几年，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牛羊，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莫。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耶沙法
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拿莫吗？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必与你同去征战。
我们知道他说不分彼此，你说信和不信不可同父异儿，这个是不是没有分的？是不是？是。而且跟亚哈结亲，那就是耶沙法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哈，你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亏损的开始，对不对？啊，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十八章呢，全章记载这个亚哈啊跟耶沙法一起出战的时候，那一场战争呢，哦，呵呵，那个亚哈就怎么样，就阵亡了。当他们要出去的时候，他们要求问先知，哇，亚哈捧亚哈的先知有一大堆，哦，都说好的吉言，可是呢有一个先知就是米该亚，啊，他怎么样，他讲神的预言，啊，我想这个回去弟兄姊妹我们再看，啊，十八十九，啊，我要讲的就是这一件事，与亚哈结亲，啊，这个就带来一个亏损。后来那个耶沙法的儿子，耶沙法的儿子他叫做耶兰，好像叫这个名字，你知道吗，他后来他不再像他父亲那样子的敬畏神。耶沙法算是一个好王啊，敬畏神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件事情受亏损，对不对啊？还有我们也看后面一点，历代志下的二十章啊，二十章十八二十章三十五节啊，到末了了啊，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这个呢就是怎么样，亚哈这个犹大王耶沙华啊，因为亚哈死了，他的儿子亚哈谢代替他做王。哦，那个时候呢，这个他们又来告诉耶沙华要同伙做生意啊。我们看到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我们一起读来。此后犹大王耶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行恶太甚，二王合伙造船要往他斯去，足在以寻加别造船。那时玛利沙人多大瓦的儿子以利以谢向耶沙法预言说，因你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必破坏你所造的。后来那船果然破坏，不能往他斯去了。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一个同伙所受的亏损，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信和不信怎么样，不可同父一二。好，所以我讲完了这一些，我再提到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才是合神心意的生活。一个人真的要合神的心意，我们就不能不想到这位大卫王。下面我们说到这个第几节，第十六节上那里，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啊，我要在他们当中居住，在他们中间怎么样往来，啊，感谢主。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啊，神能够在我们的里面，那是一个分别为圣讨神喜悦的生活，你说是不是？我们先提到这位大卫，啊，他无论在旷野当牧童，或是他有一天他做了王，啊，或是说那个过程做王之前他在旷野逃难，啊，这些，啊，后来当了王，他的心，他的一心一意就是为着渴慕神，为着神的心意，啊，所以你看他的心没有改变，对不对？没有改变，哦，他就是要为着神的居所，为着神的荣耀，
为着神的殿，感谢主。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件事啊，就是我要在他们当中居住，我要在他们当中往来。神说要为我造圣所，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说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神其实他不是按着他要住在那个人所所造的圣所，其实在旧约的时候神这样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要造圣所，使以色列民跟外面的人跟外邦人有一个分别，有一个分别。以色列人你们是敬拜神的，你们在这里敬拜神，当你们在那里敬拜的时候，我就与你们同在，我就在你们的当中，我就在你们的当中，在你们的里面。那个时候呢是那个帐幕，是那个圣殿，是圣，后来圣殿大卫造的圣殿。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见呢，神喜欢与我们同在，是因为怎么样？他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你们要分别为圣，然后呢，神就喜悦与人同在。与人同在呢，就可以怎么样？是一个神合神心意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就是为着神的殿。你看他一当了王，他当了王，他第一件事情要把大卫，要把那个神的约柜带进大卫城。你看他那样子的，哦，尽心在那里跳舞，在那个不在人的面前，他不怕羞耻。你看他那样子的。感谢主。可是呢，你知道我们看到那个历代志下的第几章，我们不用看，你回去可以再看，可以看他说怎么样。他立意要为耶和华建造殿宇，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但是耶和华的约柜凡在帐幕里，所以呢他就想到神的需要，对不对？他就告诉先知拿单啊，拿单说好，你可以照着神的心意来造，但是呢怎么样？后来神没有要他造，是要你的儿子造。大卫怎么样？他为他的儿子预备了许多的材料。哈，这个人好，既然神没有要我造圣殿，他一心一意，可以说是从年轻一直到年纪大，他一直到当王了以后，他就是要造圣殿。神说可以，他才可以；没有不要，他就不要。但是他为他的儿子预备丰丰富富，可以说是都是他的儿子的一些建殿的材料，是他父亲所预备的。感谢主。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看见大卫他真的为这件事很用心啊。诗篇132篇那里我们很熟的，他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你看他就是为着神的殿，当然他不会说我不睡觉了，我一定要找到，不是，可见他的心那么迫切，对不对？所以主早就看到啊，他还没有当王之前，还没有被拣选受高那个撒母耳还没有高他之前，你知道神已经知道他的心意，今天当了王，他的心是不变的。所以我寻的一个耶西的儿子，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哦，感谢主，这个人分别为圣的生活，他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神的生活。所以你看到那个大卫这样子的为神哈，诗篇132篇，如果你回去你可以看更好，更好。你看他说后来他说一样的，在那一章他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安息之所。哇，他说我要住在这里，这是我所愿意的。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而所做的在神来看是那样子的宝贵。他说我要住在这里，是我所喜悦的。然后他说哦，你的子孙哈，要坐在我的宝座上。事实上呢，就是说到那位主耶稣基督要从大卫的后裔生啊，还有他说我要使其中
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使祭司披上救恩圣名大声欢呼。意思说，当主的同在在哪里，那个祝福就会在哪里。感谢主，所以我们羡慕这样子的生活。可是无论如何，这还是在旧约，这还是在旧约。神吩咐他的百姓要这样的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今天新约主也一样，也一样叫我们要过这样分别为圣的生活，对不对？我们哥林多前书的六章第十七节，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从神而来，住在你们的里面。从此以后，你们不再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想到这个殿，大卫过去所要的渴望的那个殿，今天借着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他的殿。所以一个人这样子的宝贵主自己啊，合神心意分别为圣的生活，哦，你知道吗，神的祝福是特别的，是特别的。感谢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最近我们查到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里所说到的，我们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世人不能够明白，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可是你们却认识他。意思说那些门徒认识他，我们今天有圣灵的人，我们也应该是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的里面。主这样告诉门徒，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日子，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耶稣不是前面告诉他们说，哎呀，我要去了，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可是在这里说他还要活着啊，还要活着。其实呢，他就是要讲这一句话，下面他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当然父也在他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到那日，那就是圣灵的日子。感谢主。所以他提到二十一节那里，他说有了我的命令，我们一起来背啊，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那个犹大他就不明白，他说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怎么样同住，父子圣灵。主耶稣他在说我们是父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要去，要跟他同住，要跟我们同住。感谢主，你看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对不对？怪不得他的名字称为什么奇妙，也称为以马内利，是不是？因为神与我们同住，同住。所以他说不爱我的人就不会遵守我的道，我的道不是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是那差我来之父的道。感谢主。所以一个听话，一个愿意遵行他命令的，就是合神心意的人，这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基督徒。我们应该看见这样的基督徒越来越多，在我们当中越来越多，盼望我们所交到的朋友也是这样子的分别为圣、讨神喜悦、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是越来越多越好，对不对？感谢主。所以呢，今天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并不是这样子，我不是批评人，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应该比他们更聪明，不要说啊基督徒，可是要看是不是分别为圣。有的人说哇，我们都来合一啊，我们都来，如果生命不一样啊，你合起来呢，那合起来那就完了。所以呢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要聪明，比仇敌更聪明一点啊。感谢主，主要我们得着他，主要我们能够得着他，像他要得着我们一样， 那样子的心态，哦，我相信这是神所喜悦的人。感谢主，感谢主。那个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如果你要看也可以，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下面那一句话我们很喜欢，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感谢主，那个从埃及地把你领出来，不是只有给你领出来，而且呢，你要大大的张口。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领出来就是为着你要更丰富的得着我，更丰富得着神自己，就是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童教师常常说，我很喜欢复述他的一句话，我们要他多少就可以得着多少。感谢主，不是得着一点点，是不是？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的，给你充满。意思说，我要大大的给你充满，是不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还有后面呢，有几句话，我们还要再来看哈。第十六节的第十七节，第十七节，哥林多后书六章的十七节，他说又说。又说，不是只有停在这里啊！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说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旧约神这样子的，要在他的子民，在以色列人当中得着这样子的分别为圣的一群圣洁的子民。可是呢，第十七节我们也一起读，十七、十八，我们再读一次，来，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又说，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其实这一句话呢，是引自那个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的第十一节。第十一节那里他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勿要自洁。那个巴比伦，那就是一表世界啊。在启示录的第十八章那里说到，那个大城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你们要从其中出来。那个巴比伦罪恶的世界里面出来，跟他们有分别。然后来到第十九章，启示录的十九章，哇，就一群人成了大群，他们在那里哈利路亚赞美主啊。第十九章，可是无论如何，我们要从其中出来，我们才能够大声的赞美主。如果我们还在这个世界里面，还在这个巴比伦大城里面，我们还与他们的罪有份，我们就不是那个分别为圣可以大声赞美神的名的子民。所以感谢主，他说又说，不要沾不洁净的物，物要从他们当中出来，要跟他们有分别，还是提到有分别。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做一件事，我们要绝对的，过分绝对的跟他们有分别。其实呢，我们也用一节圣经，就是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二节，这个很好记。当保罗告诉提摩太的时候，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有没有？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意思说你要从那个世界中逃出来。我们不知道这个提摩太这位可以说是摩西后来的接棒人，摩西很看重他还是少年人。他说你要怎么样，我不是摩西，保罗，对啊，谢谢。你看他知道，哦，他那么需要，他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因为他那时候还是少年人。其实呢，这个少年的私欲，那老年人有没有老年私欲？有没有？还是有，恐怕更大。所以呢，少年的时候如果没有私欲，老年的时候就比较好对付一点。所以呢，我们看见啊，你要逃，那个逃也就是说出来的意思， 也就是说出来的意思，感谢主，意思说不要掺杂，不要沾不洁净的物，那就是要分别哦，就是不要掺杂。其实弟兄姊妹，掺杂很容易耶，掺杂就变成复杂，那复杂以后呢，就不单纯了，就不单纯了。你的眼睛好像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嘹亮的意思是说单纯，你的眼睛只有看一个地方，看主自己，你就看不到别的。你如果这样子的分别为圣的眼睛，这样子的单纯，那就不是复杂。所以今天呢，许多许多的事情会叫我们复杂掉，哎，这样也很好啊，那样也很好啊，除了主以外的也不错啊，那个慢慢的就变成复杂了。最近这些日子有人这样的跟我说，至少三位跟我说，说伟哥啊，以前我们那个单纯的追求不是在这里，在台湾，他们的啊，我们以前那个单纯的追求，今天我们去哪里才能够找得到呢？好像离我们很远呢，好像离我们很远呢。所以我听了，我心里面也很难过。他说：“哎，真的哎，以前无论你是贫穷富贵，或是有高知识的，或是有那个哦，一进到教会来，你只要说我爱耶稣，你只要唱耶稣爱我，我知道，那样单纯的一个孩子，哇，荣教士站在那里他就很高兴，哎，主在做工哦。所以弟兄姊妹，我了解这位这几个人跟我所说的。我们在电话中，他说：“伟哥，我好想念以前，我好想念以前。”哈，我真的，我说啊，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面也是很酸酸的。真的，弟兄姊妹，就是除了耶稣以外的东西，你如果要加进来，当然我不是说还是要耶稣。如果他的恩赐加进来，他的一些东西不是不好的，但是是次好的，加进来加的太多了，你就变成复杂了，就不单纯了，好像你没有从其中逃出来一样，你还是在里面。所以许多人他们怎么样，他们很喜欢再进去，像那个罗德，哇，他就慢慢的挪移帐篷往索多玛俄摩拉去，对不对？这个就是人家逃出来，他要往里面去，所以呢实在很可惜，单纯已经渐渐的被世界同化了。我们提到那个加拉太书，那个加拉太三章三节，他说你们从前是靠圣灵入门，但是如今要靠肉身去成全。圣灵入门单纯的一件事，可是要靠肉身去成全。我想哇，我们有什么样策划，我们有怎么样，我们有怎么样，哎，你会发觉到渐渐就不单纯了哦，这就是走你的轨迹。所以保罗他说，我稀奇，我稀奇你们这么样的那么快的哇离开。所以我们看见，凡是不是属主的加进去就掺杂了。所以他说你们要跟他们有分别，从其中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事实上呢，我们看见许多的时候，主不是不做工，因为人不愿意单纯，是因为人不愿意单纯，变成复杂一点，就以为哎呀，我 somebody 是不是，就变成好像我是什么人啊，要变成 nothing 实在不容易。可是主还是看重那个虚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感谢主，感谢主。比尔高达，那个真善美讲座的那个比尔高达，他说人开始就是唯独耶稣，但是慢慢降低了标准，为什么呢？产生对抗，然后就妥协了，妥协了以后呢，就把标准降低一格了，然后又一阵子呢对抗，然后呢，所以比尔高达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我们应该站在真理一边，我们不需要跟他们对抗，真理，真理叫我们可以成圣。这是主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那个大祭司的祷告一样，今天耶稣也在天上这样子的祷告，就是诗篇十七章，不是诗篇，约翰福音十七章的那么长的祷告一样，那一篇那一章是大祭司的祷告。 所以呢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你的道就是主自己，他就是真理。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为着这些门徒的缘故，他说自己分别为圣，也要叫他们因真理成圣。你看，感谢主。所以我们要站在真理这一边，比尔高达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感谢主，我们不需要跟他们对抗。你如果一直站在真理，可能你站在真理这方面，可能你不容易，需要付代价，但是呢这些代价是值得的。哦，我知道不容易，实在是不容易。哦，也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为着真理而站住，他们愿意这样子的付代价，他们不愿意在那里做一个主啊主啊的人，却不遵守他的旨意，只会医病赶鬼行异能。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的。他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能够永远长存，是不是？所以感谢主，我发觉到真的，你如果留意弟兄姊妹，你留意你周围的人，你留意一些属灵的长者，你真的会发觉到。感谢主，这些日子我真的看见，那一天被教士，我看到他在那个法院，他说我还是爱你，我不会咒诅你。哦，我听了，我真的我眼泪都要掉下来。可是有的人他们还是站在那里，好像觉得他很有道理啊。这样子的人我可以真的看见说，他们真的在那里还是持守真理，他们还是在那里还是有爱，还是爱在那里能够这样感动人。真的感谢主，这就是代价。弟兄姊妹，在这种状况之下还是爱，还是爱。我常常提到的那个莫里诺那个凌晨指引那一本书，当那个莫里诺他写了这一本书，天主教当时的天主教就定他的罪，就把他下在监牢里面，哦，控告他。到了最后，当他要把他关在那个地窖里面的时候呢，当他走到那个门口的时候，那个带着他的压着他的那几个神父，那个莫里诺他就站在那里，他站在那里，他愣了一下，那几个神父他就告诉他说，神父们，他说到那一日你就知道真理是站在你那一边或是站在我这一边。他这样一关进去几年以后呢，他就死在那个地库，这是莫里诺的结局。那就是代价，弟兄姊妹，好不容易。盖恩夫人他为什么说开始走这一条路的人很多，但是走到底的人呢怎么样？不多。我不知道不多，可是一定还是有，是不是？哦，这实在是一个代价，是一个代价。如果没有这一些人为我们为真理守住，那我们今天我们去哪里找真理啊？是会找到没有错，但是呢这一些毕竟就是我们的见证人，对不对？我们感谢主。所以啊，如果我们留意，我们一定会看得见。真的啊，那个吴老牧师当时他那个雄心大志，他那样子的一个大名鼎鼎的牧师，哦，他一生没有结婚的一个弟兄，一生没有结婚，哇，他热心服侍主。他有一天他遇到了那个罗炳森师母，在那个荣耀光辉里面的那本书里面，当他遇到罗炳森师母的时候，罗炳森师母怎么样跟他说？第一句话告诉他什么？他说，年轻人，你不要想你能够为主做什么，以后现在将来，现在将来你都不能够为主做什么。哦，一个雄心大志的青年人好像给他泼了一桶冷水，是不是啊？这个就是一个代价要下来。可是呢，罗炳森师母继续说，他说，可是你可以为神而活，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吴老牧师常常这样说，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比你有恩赐的生活，有恩赐的生活，它的价值远超千万倍。 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选，你要选什么样的生活？要付代价的生活，还是要有恩赐的生活？哦，你有恩赐，你到处可以宣传，你可以讲，可以做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你也可以写很多的书，还是你要为主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死掉下来啊，像盖恩夫人，像莫里诺这样，我不知道你会选择什么。哦，感谢主，无论如何，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不要沾不洁净的物，与他们有分别，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哈利路亚！我觉得今天主真的在向我们的心说话。我相信今年要来的一年还没有到今年，再过几个小时，我相信主要这样子的帮助我们。哦，我要做他的儿女，他要做我的父。感谢主，儿女跟父是一个很直接的关系，而且这个儿女是要承受产业的，父的产业。父亲成为我们的产业，这个产业是何等的浩大，而我们呢，也是父神的产业，是不是？哈利路亚！所以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就是新父的呼召。赞美主！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一首诗歌。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其实我不好意思在那里唱，因为叶牧师也在我们家，可是我很想唱，我很想唱，因为我如果唱的话呢，我知道我还会很感动。弟兄姊妹，我们来唱好不好？我们的诗选170首，我们的诗选170首。感谢主，他说：“你这不肯放我的爱，这个是父亲的爱哦。你这不肯放我的爱，疲倦的我，今习于你，服下来了，习于你了。我将余生还你若在，好使他在你这深海能以更为丰溢。”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这照耀我路的光，我将铲灯带来教你，我心还你所借火亮，他的日子借你太阳，就能更为明亮。感谢主。第三节也来，你这用苦行我之乐，我心向你不能怨对，暴雨乃是彩虹之策，你的应许你必负责，转瞬便无眼泪。第四，你这使我抬头之架，我不敢求与你相离，我的荣耀我已葬下，即此尘土要长美花，生命永远不已。感谢主。好，我们来唱听一次，请。